那个欢迎大家收听第38顿的胖胖三行，然后欢迎大家通过这个喜马拉雅、荔枝 FM 和泛用型播客端搜索胖胖三行。
这瓢这嘴
不是这，我也说到一半的时候就看到有人打个字，我这就思路被打断了。
你看人打字碍你什么事儿啊？
对呀、
啊，人工智能肯定比本人瘦。
怎么可能？人工智能可大了，你不懂。你们没有搞过这种高科技的东西，我跟你说。
你别老瞎晃，你那无线耳机离你手机近点，别老瞎晃悠。
对啊，
我没晃悠，
有滋啦声，嗯。
对啊，那个声音哗啦哗啦
的。很明显。
好吧，好吧，好吧。然后我刚看了一下，就好像我们距离37顿已经是27天前的事了，就大概是去年的事儿，就我们上一次更新还是去年的事儿。
嗯，
但这件事情呢，就全怪王端端。对，
啊、
一个是呢，他这个他自己跑了，就躲了一个多星期没录节目，这是王端端的错。
什么叫？
然后呢，
躲了一星期没录节目
呢？
不躲雾霾吧，对不对？
然后上次呢，我们跟蒋寻做了一次直播，但那次直播的文件又有问题。这个文件谁录的？也往那当录的，所以还是得怪我们。
那你下回你录，
所以
你买台 PC，
我录不了，我录不了，我不是 PC， 所以就都怪我们的。那个就是那些问我为什么不更新啊，什么时候更啊，更不更了、啊，是不是就不更了、啊？那些你们找王丹丹啊，都怪王丹丹。好，先把这个锅甩出去，然后我们再回归一下这个，听众留言，就是最近几期也没什么听众留言，但是有人呢，但有人呢又私信了我，问我这个王端端30万水龙头的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记得我们之前在有一期的节目里提到过这件事情。
嗯，谁这么闲？
然后
我就问一下，谁他妈这么闲？
啊、
没事干了吧？是不是？
你要看吗？我把那个
是不是想被打击报复？我就问问。
那30万水龙头砸他吗？那我觉得我也愿意被打击报复。
我看看，哎，那个人，哎呀，那个人已经看不见了，已经看不见了。
嗯，特别闲。
嗯，反正就是有那么一个人吧，他这确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他确实也问了我这个关于王端端30万使用头的事儿。然后我本来想，哦，他还在知乎提了一个问题，然后邀请了我。我觉得这个上面不错。
哦哦哦，
嗯，我已经把王端端老师那个关于30万使用头的答案的截图已经截下来了，就是不怕他改，他改呢，我们截图也可以。反正他自个儿写的，就是他们家卖手能花了30万。嗯，好。那这期是跟大家聊聊那个外卖。这期怎么来呢？是其实跟上期有关。我们上期本来是聊一个厨房这个做菜技巧的，然后王端端老师作为一个不怎么做饭的人呢，就是这个厨房小凶手。我是什么样猫啊？
啊？什么什么什么？
就刚才滋啦一声，是猫叫。
哦，开门声。
哦。这个王端端老师作为这个厨房小凶手呢，就是能点外卖的从来不自己做。但是呢，这个在上期的直播里，王端端老师就一直在给我们安利说，做什么做甭做了，太费事了，你还得刷，你不如就这个叫外卖。然后呢，这个群众们反映说，这个一期直播做完了以后呢，这个料理的小知识是没学到什么，外卖的经验倒是提高了。
充分的说明了我这个内容多么的有乐趣，你知道吧？
对对对，就教大家如何做外卖的。
我跟你说，你们这帮人一天到晚说什么这个家里做饭不好吃，不要怪别人，你自己都不做。
就是因为外卖点多了是吧？
对对。然后呢，就所以我们一看啊，这么宝贵的知识，那我们就干脆多做一期吧。我们是能一期掰成两期，就绝对不揉在一期里做。
嗯，
对对对。
这次就专门讲讲外卖这件事。然后我们想了一下，这个只叫这个点外卖的不行，我们还得叫这个送外卖的。这个不是叫外卖小哥，我们找了这个店家来跟我们聊聊，就是客户。这应该叫做服务端的人，是吧？
服务端的人，
对对对对对，
就是
使用外卖服务。
对对，王端端呢，这属于这个被服务端。
嗯。
然后呢，我们就找了一个服务端的这个姓郭的于老板，于老板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
哦，一听于老板的声音，那个麦克风不，那个耳机立刻就舒服多了。
嗯，对，选你这个太难受了，听着。
对，
太烦人了，
嗯，
太烦人
了。嗯，没事，习惯
就好。比能跟我当年的那个耳机比了，我觉得。
嗯，
是吧？就是特别富有时代色彩的一个耳机。
对对对，渣渣声啊之类的。
渣渣声。哎呀，那个毕竟于老板的耳机是专业的嘛。
哦，是这样的。然后
对对对，于老板这个，我估计这是于老板当妈妈之前最后一次录节目了吧。
所以我们是因为于老板马上要当妈妈了才。
对，我们应该先恭喜一下。
啊，
是这样吗？提前恭喜一下，是不是？
对，你看人家小罗说这么晚了还不睡，都是王端端害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哎，这句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呀？
迟到了一个小时，好吗？
我并没有迟到，是因为这个设备问题啊。
哎，定了九点，是谁九点半才回的家？说给我五分钟。
那堵车吗？那能怪我呀？再说了，你们不能提前把设备调试好吗？对不对啊？提前调试好设备不是可以节约时间吗？
嗯，调试设备是必须的问题吗？
不，我调试好了呀，只是王端端你要自己重
来。对，是王端端，你手机没电了嘛，对吧？你看看，对，还是王端端，我跟你讲，这个节目打不进了，
那拜拜吧，就这么着吧。哎，今天到这里了啊，今天到这里了，是不是？西瑞，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来这一套。
哎，
王端端老师现在开始破罐破摔了，
是这样。说
的，
行
吧，
讲了快十分钟都没进重点呢。
对对对，还是进重点，还是进重点。这个彬彬老师在直播前的半个小时写了一个热热乎乎的这个大纲，
这个大纲我都快不知道怎么写了，你知道吗？已经太久没有写大纲了。
对，你自己写大纲，自己开个头吧。
我要怎么开头呢？
你自己写，你自己。
不，你想嘛，你咱们上一期嘛，是吧？这端端老师呢讲了那么多关于外卖的东西，本来讲的正兴起的，要把所有毕生的外卖绝技都要传授给大家了，结果以前老师啪的一下说一句，等一下，端端先别讲，对吧？
对，
咱们这个内容留到下一期再来讲。
这是多么珍贵的资源呢！这突然你这一期就说完了，咱挪到新的一期，我们就可以出一期了。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没错。我所以呢，我还是想听听端端老师啊跟我们讲一讲点外卖这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上次呢你提到了一些别的点外卖工具啊，包括怎么样可以吃到这个20公里外的这个龙虾汤饭啊，这个东西其实我一直蛮好奇。我一直我说实话，就是看到你发朋友圈的时候，我一直以为那个龙虾汤饭是在你们公司楼下的，我想哦，你们公司楼下真好的。对，还有龙虾汤饭，结果，对吧？那天文佳老师跟我说这个龙虾汤饭是20多公里以外的一个地方给点过来的，对。所以关于这件事情呢，端端老师，你还是给大家多讲一讲吧，包括花了多少钱，是吧？然后呢，是怎么样吃上这个饭的，好不好吃？
这个我先说两句，
怎么又有你事儿呢？
你看，我这里边就
怎么又有你事儿呢？你这怎么老
夸你？我夸你啊，我这是为了夸你。我得先夸你两句，就别的事情，我这个另说啊。但是我跟你说，偷懒这件事情，没有人比得过王端端。
哎，我
在说老师，王端端老师把毕生的这个聪明才智全都用在如何能够偷懒这件事情上。
能少干点活就少干点活。
简直了，我跟你说，就偷懒这件事，没人比得了王端端老师。
人类，这不是人类这个智商的表现吗？我们是智慧的生物啊。
对对对 对, 对。
对不对啊？
嗯，
所以说你充满了智慧。
不会偷懒的那个叫蚂蚁。好不好？
对对对对对，特别有道理，我觉得这话。
那我们要不我们先往前倒一倒啊，就是这个你先说说你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习惯叫外卖这件事？
大概基本上是两三年前，我觉得其实。是随着肯定是跟这个外卖平台的发展有关系的。以前你想叫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这个以前大部分店其实是不送外卖的。
对，
除了什么麦当劳、肯德基，
对，除了一类是麦当劳、肯德基，一类是离你们家半径一公里以内的这种什么粥粉面馆啊，
脏摊儿，对
对
对，
一般500米都不错了，都不要说一公里了。
就超过这个范围的呢，除非我记得我以前曾经有过10年前后可能是，就是有一个离我们家不是太远的那么一个，不是离我们家，离我公司不是太远的一个烤串儿。就是因为老去吃，那是一个特别特殊的特例，就是因为吃的次数太多，所以呢跟老板建立起了这个非同寻常的关系。对，可以只要晚上的时候呢，老板可以亲自这个让底下小弟骑着摩托车给我送外卖，当时就觉得、哎、呀，这简直是了不得的事情，就觉得这
是不是已经熟到一看是你的电话号码都不用接，就知道给你送什么？
不用，就是接起电话我就说一下，我说几个人，还是那几样。哎，今天是一人份一人套餐，两人套餐，三人套餐，剩下就不用说了，他就都知道我基本就吃那些东西。
厉害厉害！
哎，这个就这哎，对，你说起这个，我前两天还想起这事儿呢，就特别感慨，就觉得当年你能得到这样的服务，
啊、
简直就是就觉得惊为天人。你觉得这
对
这就是外卖的最高峰了？
当年确实是
都不用远，5年前吧，我觉得这个。在北上广也就是这个水平。那么这几年肯定就是外卖平台嘛，这几个外卖平台玩了命的拿钱就便宜了我了嘛，对吧？你看
你就可以在家里面躺吃。
这个
人生
都
在
你先说你现在比较常用的是哪个平台？
我现在咱们这个真的没有广告嫌疑吗？没有谁给咱赞助点钱什么的吗？
就咱这体量还
不，我们是不是应该是要点钱才对啊？
我也觉得是，操，我这白做广告了。我现在客观的，咱先说，我先说我用过什么，我先说我用过什么，就是最常见的饿了么、美团跟百度，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都知道。然后呢，还有呢，到家美食会其实我也用过一段时间。这个外卖现在还存活着，它现在呢，但是活的它改变了一些策略，哎，就是它只送一些这种相对来讲客单价高一点的这种餐厅。哎，它为了
跟紧食送差不多是吗？
比紧食送低一点，它更像是一个中档的面向中国人的紧食送。可以这么理解。然后
我正在默默的做笔记，把这
然后这个叫紧食送的这个外卖呢，这个外卖平台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这个是一个北京起家的平台。它最开始呢，我不知道是创始人是老外，还是说，反正它是面向老外，面向在北京的外国人。那么，一开始它就是做三里屯和三里屯周边，因为大家知道那边可能有人知道那边使馆区生活的老外比较多，哎，很多这种什么西餐厅啊，什么这些这个外国。那么一开始它就专门是做这儿这一块儿，后来慢慢的呢，变成也做一些更大范围的这个餐厅。它的特点就是说，它里面的餐厅基本上都是那种。我们简单讲就是那种比较好一点的比较贵的餐厅，它不太会有路边脏摊这种。哎，然后呢包装啊各方面啊也都比较好，哎，就是贵，但是这个快递费用相对肯定也是贵的。紧食送现在一单可能要26-27块钱，有没有？就是它
相当于打车了，就相当于打车或者蜂鸟的那种。
对，
不，但打车你只是一程嘛，你不够来回嘛。
对对，就是单程打车的那个费用，
就肯定还是比你自己打车来回要便宜的，这是肯定的。
对
啊，
但是反正而且呢，时间送餐时间挺长的。但是呢，刨去时间长和贵这两件事情呢，它所覆盖的餐厅以及它提供的服务，确实是我用过的外卖里最好的。除了就如果不考虑时间长跟贵这个两个事儿啊，这个
在北京对吧？
上海有少数的餐厅，那么上海呢跟紧食送相对的也有一个公司叫 Sherpa， 叫哎中文名叫什么来的？叫中文名我不记得了，哎，反正就是 Sherpa， Sherpa。哎，这个呢，我知道这创始人据说是一老外，而且呢，他创立这个 Sherpa 这个网站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搞不定那些复杂的，老得用手机什么动不动下一 APP 点餐的这些外卖，他就想用最原始的这个最简单的电话订餐，这是他一开始的初衷。所以一开始 Sherpa 跟紧食送 ，Sherpa 也在北京也有 Sherpa 跟紧实颂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呢，是 Sherpa 是那种很老式的，像黄页似的那种餐书的。他在每个餐厅都放一本书，上面是他这上收录的餐厅的名录，就是很传统的那种，那个像在国外的那种老的那种点餐平台的那种外卖平台的那种做法。哎，国外是有一些做这种的，我上学的时候见过，就是他可能他集合了这个城市里面，比如说100家店，他自己就印一本册子。他不让商家掏钱，哎，那么他说我帮你送，我帮你，我给你派单，你做，然后我帮你送，他挣这个中间的运费以及额外可能的小费这部分，哎，这是他的商业模式。那么 Sherpa 的这个创始人好像也是这个，他当时 Sherpa 这个网站上，如果大家可以去看看，就是他有这么一段话，那意思就是说呢，我建立这个网站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些，为了给那些像我一样觉得什么这些手机 APP 啊互联网太难用的人，哎，这个你我们是支持电话的。他现在呢，当然出于竞争的原因没办法，他现在主要是网页端，好像有一个 APP 端，但是特别的难用，特别特别难用。然后我用过一次就删了，后来又找不到了，不知道是不是下架。那么Sherpa覆盖的呢要比紧实颂多一些，哎，这两个非常接近，是同一个类型的，他们一开始也都是以服务这个外国人群体为主的。但是然后覆盖的餐厅多数也是那种相对来讲比较好一些，也单价也贵一些。
哎，那你用过的这些平台你觉得哪个比较好？综合下来
这么讲啊，不考虑价格，如果不考虑价格，我们讲就是几个，我对外卖平台的这个要求是这样。第一，最重要的对我来讲是覆盖了多少家店，这个为什么
这么说吧，我换个问法，就是说你现在准备要点餐了，你第一个打开的是哪个？
我第一个打开是饿了。原因是这样，
讲了半天其他的，然后最后来了，
这是有原因的，这是有原因，是因为我现在在上海住的这个地方，相对来讲 ，Sherpa 跟紧实颂覆盖的餐厅比较少，这附近本身这附近的这种这个贵餐厅高贵一点的餐厅也比较少。如果比如说我如果在我上班的地方，或者说我在稍微更市中心一点的地方，那我很可能第一优先，如果我有明确想吃的东西的时候，那我肯定第一时间，尤其是西餐或者日餐。比如说我曾经通过 Sherpa 点过那个鳗鱼饭，对吧，这个我点过这个整盒的这个鳗鱼饭，而且是上海一个很好的店点的。这个鳗鱼饭，
但现在饿了么也可以点鳗鱼饭。
对，我知道饿了么也可以点，也就是他们也在慢慢的提升自己的这个什么。然后，但是这个如果说假设啊，咱们讲这么讲，在市中心，就是不考虑这个地域的这个差异的话，那可能如果我有明确想吃的东西，我第一是会打开 Sherpa 或者紧实颂。为什么？因为相对来讲，我点外卖，除非我今天就是为了凑合一下，我就是没时间吃饭，我没时间，我完全那这种情况，通常我第一反应是肯德基和麦当劳，因为这两家的
对我也是
非常简单，你就是为了吃饱肚子，然后呢都是标品，你也不用考虑抉择吃什么，然后呢快递呢服务都是基本上比较标准化的，不太会，
而且不容易拉肚子，
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不用去想，我不用去选择，这是我纯为了解决这个填饱肚子时候的优先需求。那如果说我今天点外卖是因为我懒得出门，但是我又想好好吃饭，这种时候呢，通常我会把运费放在第二位考虑，我也会考虑的，就是考虑的解决的办法就是找人一起拼单。比如说就算是打一比方很贵很贵，你就算30块钱的运费，我找三个人，一人10块钱，就变得其实跟饿了么呀什么的贵不出太多。如果我能找到5个人拼单，那实际你只有5块钱，只有5-6块钱的样子。
对，那相当于没多少，是吧？
对，是，所以我会优先考虑这个想我想有我有没有明确想吃的东西，然后根据我想吃的东西再选择平台。
那问一下于老板吧，于老板，你一开始是堂食的店，然后是带自己买完带走的店，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要准备送外卖这件事？
哎，我发现于老板已经快进入了听众模式。
啊，
于老板还在吗？于老板还在，
还在，
没睡着吧？
没睡着。
老板请，你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送外卖了？
因为那个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产能不足嘛，所以就一直没有送外卖。 现在厨房人够了，那就可以接一些外卖的单，这样的话我们就开始跟外卖平台合作了呀。嗯，
所以你外卖这件事情是本来就有计划的，只是以前做不了，现在能做了然后就开了是吗？
没有，我开始是没有计划的，我一开始其实只想做堂食的单，然后但是确实是发现大家的，尤其是我们新店搬到的那个新店搬到了东大桥之后，有很多北边的老客人，还有就是西边的老客人，他们就觉得去一趟好麻烦呀，那就会强烈的要求可以给他们送，然后既然都送了，那就开通平台吧，大概就这样。嗯，
我记得一开始最早开的是那个闪送对吧，就是一开始是只能闪送做。
对，因为我们做甜点，甜点一般来说就是它很容易化掉嘛，做的那种就是需要冷藏的甜点，所以一般我们用闪送。闪送最开始的时候承诺是一个小时内会送到，现在时效性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反正能在一个半小时内送到两个小时内送到就很不错了已经。
对，
这么没用了已经。
嗯，对。
那现在你还有在跟其他的平台做吗？
我们三大平台都开通了，然后紧食送也来跟我们谈过，但是紧食送的手续费比较高其实。而且我们感觉紧食送跟百度的模式其实是差不多，就是说百度的平台反而会更大一些，所以就没暂时没有跟紧食送合作。嗯
嗯嗯
嗯。
那你
就是刚刚端端说运费贵，为什么运费贵？是因为那些餐厅远吧，对吧？
对
的对的，
他支持更远的外卖餐厅。
对，是这样的，如果是饿了么和美团的话，饿了么跟我们签的时候他说是3公里，但是一旦到了饭点的时候他只给你配送一公里之内的那个客人。只要那个对，只要客人超过一公里了，就是饭点的时候，就是那个高峰期他会调整这个范围的。嗯，
是说我订的时候是饭点的，还是说送到的那个点是饭点？
定的时候，
就是说你定的，比如说你定的要求，一般来说像饿了么和美团不都是定的时候它就会有什么半个小时之内送到这样的规定吗？
承诺。对，
那如果对，如果你是从你是在11点钟定的话，这个时候很大的几率就是本来就比如说一个客人他本来离我们店大概是2公里，那他在早上10点钟和下午2点钟他是能搜到我们店的。
对，
是到了11点他就搜不到
了，是这样的。
哦，
这你们从来都没注意过吧？
我注意过是
有些店，
我注意过是相反的情况，就是说我10点的时候搜不到，然后刚过11点就搜到了。
对，
那
是
没开门吧？
那个是开店的。
对，有可能是
开
店。就是你会发现，如果是在正常营业时间，尤其是高峰期，有些热门的店呀、什么的就搜不到了。
对对对对对，我还觉得奇怪，为什么有些店就不见了？原来是这个原因。
对，因为他那个他是会调整配送范围的。到了十一点到下午1点这个时段的话，一般他的那个配送团队只会给你配1公里一类的客人。他会自动调整。所以说，像比如说你要是跟美团和那个饿了么签的话呢，其实你只能服务只能服务3公里之类的客人，3公里之外的就不能服务了。然后
但是他们
对，
但是他们不还是有一个叫做什么全程送的服务？
全程送
这个有，
第一
全程送，目前只有百度有吧？好像
对，第一只有百度有。第二，如果你试过它的全程送，就会发现它的全程送的时间完全没有保障，基本上2个小时起。
几个小时？
2个小时起，
这么可怕？
是的，
对对对。
而且你要考虑到，就是说他有很大几率是说他取到食物以后，在路上可能要跑1个小时，也就是说你吃的这个东西出了锅以后1个小时你才能吃到。
是的，我在我家点紧食送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效果。
对，但是紧食送我相对来讲我还能接受，原因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种模式。所以呢他配的一般来说他配的这些饭盒啊或者就是这些打包的东西是考虑过这个长时间的问题的。你别点那个太，比如说你别点薯条，你肯定不能期待说你吃着一个特别酥脆的，这不可能。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吃了不软的薯条就、
对，就对，
对吧？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关键看你家有什么器材。比方说，我常干一件事情什么呢、把这个麦当劳的薯条啊，或者把餐厅薯条拿回来之后呢，对，不是一般都软的嘛？我不炸，我那家里有个空气炸锅，把它扔到空气炸锅里面去，两分钟之后呢，就跟刚刚炸好的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
而且油还少一
点。这个肯定。
但是你觉得像王端端这么懒的人，他既然都已经叫外卖了，为什么还？
对呀、是啊。如果
你要吃好一点嘛，对不对？
那我不用，那我为什么要叫外卖？我直接买一包冷冻，我都决定做饭了，我干脆买包冷冻薯条，直接扔到空气炸锅，好不好、
不一样。你冷冻薯条空气炸锅，你要炸十几分钟嘛。还有可能炸的不好吃、对不对、你这种已经做好的薯条放空气炸锅一分多钟就好，锅子还不用怎么洗，多简单，对不对？关键不用
洗锅。这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就是说今天啊，我要做鱼香肉丝，然后开始打电话，让肉铺给我送这个半斤这个切好丝的肉丝，然后呢、让卖菜的那个呢给我把那青椒都给我切了丝送过来，
切好，对、
然后让那卖调料的给我把卤汁给我勾好了，哎，我来了，行，我做一菜，
不用你那么麻烦。我跟你说，有好多平台做这种半成品的料包，
对，买回来直接在锅里搓一下就行了，
对，
有道理，有道理，对。
哎，那于老板，你用了这么多平台，作为商家来讲，你觉得这几个平台哪个比较好？
从我的角度来说，其实说句实话，完全是看我们跟那个客服经理的关系怎么样。因为你跟客服经理打交道吧，有的客服经理真的是特别没素质。所以这个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这个平台的评价。但是说句实话，可能对于普通用户没有什么参考性，感觉上啊。然后像刚刚你说的那个百度全程送是这样的。它其实是它有一个服务叫做百度的骑士来送，另外一个是百度众包，百度众包就跟闪送一模一样，就是不管是什么人都可以送。然后百度众包的这种模式其实就是不是统一制服嘛，就是莫名其妙的人都可以来送，它其实质量就是不能保证的，但是百度骑士的运费就非常非常贵。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不管是百度骑士还是百度众包，它其实都是可以同时拉几个店的单子，然后同时去送。这样的话，所以时效性就很差啊。
然后几个店的，
对，它可以同时接很多单。
外卖的时候也经常出现这个事情，就是我比如说用什么，就是准时达，就是饿了么的那个准时达，我就眼看着那个人去了，比如说就去了我们楼下的一个店，然后拿了外卖，
对，因为他
是楼找我，然后绕到别的楼里，
对，因为可能人家身上，因为人家身上带着三四份外卖，
但是像饿了么和美团，它毕竟是在三公里内嘛。三公里内，所以不管怎么样也不会很离谱。然后我们这边像有些人接的话，他也不管你到底是送哪里，比如说我们有两个蛋糕的单子，一个是送到东四环，一个送到西四环，他也一起接。我就不太能理解你为什么要一起接，你一起接的话不是都送不过来吗？就这样。
而且我觉得那个于老板他们这种蛋糕什么的吧，确实还挺，尤其他们店里这些，就是对时间。对啊，这个你说你在路上咔给你弄个俩小时，这个确实影响挺大的。
就废掉了，我觉得。
其实冬天还好，夏天特别冷。
你是用冰袋的吧？
对，我们是用冰袋的。
哦，那还稍微好一
点。用冰袋也是嘛。
夏天就
不用
了。
不过你们那边
我们现在一般来说就是夏天的话还是不太，就可能有点危险，就是近距离的可能送，远一点的可能就不会送。冬天的话其实怎么样都没关系。
但冬天就是怕磕碰嘛，就是它这个运的过程中左右摇摆的时候，就可能就把这个东西给撞了。
尤其是同时接几单的那种，他就不会好好的拿你的东西，那个时候就特别心惊胆战。
哎，那你用这几家那个外卖快递的时候，就是接到投诉最多的是哪家？
接到投诉最多的，基本上好像。
差不多，
因为说句实话，大很多人，比如说穿着美团的制服来拿饿了么的东西，
对，因为他们现在都是众包模式，对，其实都是一帮人是没什么变化的，
所以其实并不能指望哪一个的配送质量更高，都
一波人同样的车，然后只是说换
车可能不大一样，但是我经常就是比如说。 点的这个饿了么，然后最后给了我一个百度的单儿，或者是就类似于这种。
就是他同时来很多单嘛，这样子。
对对对，哎，那我们
不，这个还正常，我还遇到过点麦当劳，然后拿到了那个必胜客的单呢，就必胜客的衣服、必胜客的箱子，然后给我送了个麦当劳的外卖过来，这种才尴尬了。
这个比较狠。
那你们这个点外卖如果遇到问题，你们都会投诉吗？
我的流程一般是这样，就是先催单。
啊哈，
然后催单催吧，
是吗？
先玩命的催，对，就是这个。
你是 APP 上催还是？
我一般是 APP 上催，就是我很少会打客服电话，因为实际上啊，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说，当这个外卖已经被小哥拿走了，
嗯，
在从他拿上了这个外卖到
你
家里，
打电话没屁用，
没有用，一点用处都没有。
嗯，
唯一有用的就是说，比如他手里有仨外卖，你通过打电话可以让你这个优先级稍微高一点。
嗯，
但通常你打外卖，你打电话的时候，他已经延误很久了，所以我一般不打电话，直接就是说通过 APP 催单 ，APP 催单催完了以后，如果说没有什么效果，这单真是超时很长，我就投诉。
但 APP 催单是有这么个问题，
嗯，
就是如果呢这东西他已经拿走了，
嗯，
你其实催的是店家
啊，对，
店家就直接回了，他已经拿走了，
是这样，
店家对店家其实是不大管你的，
就是
我
其实而且
就是
这事是这样，而且你但是说实话你催那什么也没有用啊，那他既然已经拿走了，你催你给小哥打电话，你说你这再不来我就给你差评，没有用啊，对他来讲，他无非就是玩你这个和玩别人的区别呀，
啊。
对不对啊，这事儿没有什么，我觉得啊，我如果我是小哥，对吧，我是一个那什么小哥，我手里拿着三份外卖，今天是路不好走也算了，还是说餐厅出了问题我导致我晚了，就很可能我的晚是因为比如我一共三份外卖，我其中一份外卖餐厅做的特别慢，然后导致呢另外两份外卖受了这个连累，另外两份外卖的催，就从我来讲我理所应当会先送另外两份外卖。
嗯，
因为我可以把锅甩给第三家的商户，因为商户确实出晚了，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这是一个合逻辑的选择，他没有必要他优先送这第三个，这对他来讲不合逻辑啊，他也希望降低他的被投诉率，
不，他肯定是优先选择一个离他最近的，
对，是这样的，我觉得是，但是如果说一般以我的经验来讲呢，他基本上就是这附近。所以呢，我不太会特别，而且我最最最最最愤怒的大概就是会把订单取消，然后取消
是店家那边取消，是吧？
就是 APP 取消嘛。
对对对对
，APP 你超了时，你不是你就是你怎么，好像有一个是美团不能取消，还是哪个不能取消来的？是不是有一个不能取消？剩下的
不能取消，
剩下的都是没问题可以取消的。
好像是有，
我没什么印象。
所以反正总体上来讲呢，我就是这个大概是这种策略，我不会太去打电话，因为我觉得这事儿没用，而且客服人员其实他并不能给你解决什么问题，我宁愿是说，比如我现在发现基本上如果他确实超时了，然后呢也那什么，直接他会不给你钱，不给你代金券，
两三块钱的是吧？
不不不，
对对对，
我今天我昨天接了一个，这两天上海下雨，然后我昨天接了一个11块钱的，
啊货，
可以吧？
对，有时候十几块钱的都会有的。
对，
我前两天这超时一个小时，然后亏了我2.5块。
这个反正这东西就是肯定。
那你是比较惨。
就是我也是，我现在呢，总体上来，为什么用饿了么最多？就是确实按我的实际使用来讲，我觉得美团给我的感觉好像，跟饿了么覆盖的餐厅非常接近，然而它整体的这个配送是不如饿了么的。那么，所以我干脆就放弃了美团，我觉得没有必要，对吧？那么，
而且饿了么的那个准时达要好一些。
对，然后百度是这样，百度是说它覆盖的餐厅和饿了么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它经常你百度虽然我非常，首先我非常讨厌这个公司，我希望它倒闭啊，这是我的前提。但是，这个在没有别的选择，就在吃饭这件事情上来讲，还是吃好对我更重要。所以百度呢，其实它有时候会覆盖一些特别比较好的餐厅。
中档的，
哎，对，
听说是吧？
你比如说我从百度点过成藏，点过那个上海比较好的炸猪排，就是正经炸猪排店，是那种专门做炸猪排，在高速里的。然后还点过220块钱一份。
还有不正经的炸猪排吗？
就是那种快餐的，我的意思是说，就是那种。有啊，就是随便
不正经的，我还以为是雨泉老师那种释放魔法的那种。
不是，就哦，
我这你看，亏了吃了，我跟你讲，哎呀，
所以
不正经的，假如快吃多了就容易磕了。
我现在点外卖，反正基本上我只要看一下我什么时间点，我就会大概知道我能点到哪些店。我家附近和公司附近我都已经很熟悉了，就我就知道我有哪几个店可以选择。那么这个讲的是通比较近的常规的点外卖。那么我最近呢，就是发现的发明吧，就发现的这个新办法呢，就是在我希望能够吃好一点的时候的一个这个选择，就是实际上呢，简单来说，你还是用闪送或者临去这一类跑腿众包的这个服务。但是呢，因为我自己跟这个闪送或者临去联系啊什么的比较麻烦，我也懒，所以我会用一个叫助理来引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那么简单说，它就是一个提供那种所谓管家服务式的那种。那么它的商业模式是说，它开发各种这个系统，然后跟这些什么 O2O 的这些服务商对接。那么我比如说我跟他说我今天要送一份文件，哎，那么他就会根据我要送的这个东西，远近大小，我对于预算有没有要求，他帮我选择。可能他今天给我选的是顺丰，也可能明天他给我选的是闪送。哎，这个就这是他完成。所以我现在呢，经常通过这个点餐，这个而且主要适用于什么呢？适用于这个外卖平台上都没有的。一般来讲，外卖平台上都没有的是什么呢？我举例子，比如牛肉火锅。我不知道你们点没点过牛肉火锅外卖，我点过，非常来劲。
没有，
就是我直接跟他说，我直接把锅，
非常好吃啊。
我把锅底点好，把各种肉全点好，然后他来的时候就是有汤，有汤，有肉菜，然后你自己呢准备一电磁炉，哎，我没电磁炉，我直接搁灶上了，然后你把这个哎烧开，然后你在家里就吃了，然后你把所吃完以后把所有东西往塑料袋里扔，哎，走。对吧？
哎，你说一下这个点牛肉火锅的流程吧。
啊、
就是如果
就是是这样，比如说咱们以牛肉火锅为例啊，以牛肉火锅为例，这家牛肉首先牛肉火锅店呢，现在可能有少部分的是送的，但是大部分还不送。那我就先问，我先得确定，就我先得确定我吃什么，就是你得先知道菜，他不送，但是所以你是看不到菜单的，这是最这是我在点菜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
点评还有啊。
点评上只有推荐菜，不一定有菜单。
照片里边有菜单。
照片里面对有时候有的店照片里面有菜单，这种店比较好。如果遇上没有菜单那种呢，有些时候我会打电话。如果我比如说啊，我知道的菜单有些东西可能是我想吃的，但是我记不住了，我不确定，那我就会先打电话跟店家点菜。我点菜的这个过程，我会跟店家，我跟店家说我想吃什么什么东西，对吧？你们有什么推荐的？哎，等等，点好了以后，你跟店家说，我过一会儿来取，有个人来取。这个时候呢，你再跟这个就比如像助理来一样。
你跟店家是怎么沟通的？你打电话是说
啊？打电话我说
我
要点东西，然后一会儿我来取。
啊，
他们是有相应的打包的这种这个什么的。你比如汤底，他会用一个，就跟我不知道你见没见过那种特别大的麻辣香锅或者麻辣烫的。
我见过那种盆一样的东西。
对对，差不多9寸吧，那个大概大小。哎，
我知道那个。
那么他就会给你弄一个那个弄汤底
啊。
哎，然后呢，所以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我说一会儿又来取。这个时候呢，我再去，我把我点的东西。哎，大概的这个文字的写一下，哎，在这个，然后我会告诉这个我说这个服务平台，比如说助理来也这种，对吧？我会跟他说，我说我点了这个东西，你一会儿找人给我取一下，哎，然后呢，他就会开始，其实是他是在临去或者在闪送上发了一个单子，他帮我完成了这个描述下单的这个过程，哎，他说有这么一个单子，哎，是到哪儿哪儿取东西，送到哪儿哪儿。那么这个单子呢，通常来讲呢，它这个钱不一样，哎，就是它钱数是可能有一点不一样的， 根据你这个单子的复杂程度，或者说距离啊等等这些那什么，但总体来说呢，反正就是十几块钱到二十几块钱，大概是这个水平。
嗯，
哎，那么
你遇到过有给餐厅打电话，然后餐厅说我们不外卖这种有？
我目前还没有遇到过，但是我觉得照我这么点下去是很有可能遇到的，就是就快遇到了，应该是啊，哎，所以这个这种情况那就没办法，人家就不卖外卖。但是一般啊，我觉得除了特别特别，除非他做这东西特别奇怪，或者说特别限定，我觉得不会有这个真的完全不卖外不做外卖的这种为什么。
哎，问一下于老板，于老板你那儿有不能外卖的东西吗？
嗯，我们就一款椰风不能外卖嘛，因为那个实在太容易倒了，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如果你是老客人的话，可以给你送，但是新客人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卖给你的。
啊，
嗯，但是大部分其实我觉得，只要是做生意的，只要你是愿意自己拿、自己叫闪送过来拿的话，应该没有人会拒绝的。
对啊，人家说我又没有那什么你，我又没有用你，对不对？这个一般来讲
没有那什么，
闪送的话就还挺快的。
对啊，一般来讲不至于。
嗯，
哎，不过听你的意思就是你即使叫闪送，
其实就跟外带一样嘛。
就即使你叫闪送，你的那个快递费就20多块钱，也就是说你其实你家里离店家的距离没有那么远，也就5公里左右，是这样吧？
我家里一般是这样的，我但是就是除非是
你尝试过，你尝试过，对，就像说
龙虾泡饭吗？
因为。对，你看我们家要点点、
你这龙虾泡饭不是20公里以外，
基本上都得十几公里开外，就没有10公里以内的餐厅可以吃。
那就没办法，那你就只能付出这个额外的成本。您又想吃好的，对
不
对？
不
不，
我的意思就是说，
对啊，
店家会不会因为太远？
不不不，你要明白，店家是在你点餐的这一瞬间，店家不知道你点什么呀？
他是不知道你多远，
对吧？就是店家也不在意这件事，
你
是自取的呀，你爱多远多远、对吧？你取的，你从廊坊点，我也不管你。
所以老板，你们那边是不
对、
不关心这个客人距离有多远的这件事情，
我们会关心啊，我们很有节操啊。
我看看。
不是，
但是基本是有一些老客人的话，他们就会强调说，我之前去吃过了，或者是我第二次点、第三次点了，那我们就说，那行，给你送进来。
就是如果我对外形不要求太严格的话，就是我可以承受的，路途中有损失的这种人，你们是 OK 的，是这样吗？
嗯，对，就是我们要把风险先给你说清楚。不过我端端不是点牛肉火锅嘛、我觉得这种应该没关系啊。
对对对，就是
对，
就对
完全没有风险
嘛。
牛肉火锅
对于外形要求不高，或者说对这个即时性要求不高的，其实
就无所谓啊。对啊，
对，
所以你还讲讲你那个龙虾饭、对。
哦，龙虾饭是这样，就是我很想吃龙虾饭。然后呢，你对，这涉及到我其实可以给大家讲一个这个龙虾饭的这个东西。一开始第一次点的时候，我是用的这种所谓就是闪送的这种，等于我让人家给我送过来。但是后来呢，我发现其实呢，龙虾饭的这个餐厅呢，大概比这些外卖平台上呢也有，但是只是他不送我这个范围。这种时候呢，会。我会有一个技巧，就是说可以适用在别的，就是对于这种外卖平台里有的，你可以你想点他们家菜，就比如说你知道一家餐厅不错，打个比方，我今天想吃唐格，我们假设唐格在外卖平台有啊，那我今天说我想吃唐格，那么但是呢我不知道唐格菜单，然后大众点评上也没有详细的，然后又是这种不太好问的这种，这个它比较复杂，可能它这个菜单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这种时候怎么办呢？我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办法，就是说你把你的地址改到这家店边上，然后你在外卖平台里就能看到这家店了。这个是我这个觉得很实用的这么一个，后来才意识到可以很实用的这么一个方法。你然后你这个时候
想看到这家店，你也不能点吧？
你就知道
对，我不能点，但是我知道菜单了，然后我就可以根据菜单这个、那什么，我就可以根据菜单给这种这个闪送啊，或者不是就是给助理来也下单了。
嗯，
就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因为其实你要知道，真的这个很多店大众点评上的菜单是不太齐的。 会有这个问题。但是点评上不太齐，
嗯、
那你点的时候你是不知道有什么的呀，你没法，你不知道精准的。
对对对，
对吧？你说我，比如说打一比方，今天我想吃茶餐厅，哎，我想吃一个茶餐厅，我知道有一家茶餐厅挺有名的，但是呢，我不知道他们家具体菜单。
嗯，
那我的第一个做法就是说我点一些我知道的菜，比如说我点一个干炒牛河，这个是个茶餐厅肯定都有，但是你很可能会。这个就没办法吃到这家餐厅比较特别的菜了，哎，可能人家菜单上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那你就点不着了呀，哎，所以这个是我其实用了好长时间我才意识到的这么一个方法，哎，这样就能保证我每家餐厅只要你在外卖平台上有，我就能看你菜单，哎，用这个方法。然后龙虾泡饭那个呢，其实就是说我就是想吃，包括说我后来呢，为了这个，还用同样的方法点过诸如什么牛肉拉面，就是我之前不是跟你们抱怨过吗？说这个上海没有好吃的这个牛肉拉面，哎，就是这种，兰州的这种感觉牛肉拉面。然后后来呢，我跟文佳就找了一家。也其实也不叫找，那是上海挺有名的，就是挺老牌的一家这个清真的店，叫敦煌楼。然后哎呀，就觉得特别好吃，哎，就觉得这个做的挺不错的，因为它在一个什么那个陕西办事处，有个什么办事处边上，哎，这个然后后来我说这个再想吃，哎，这个老想吃，这怎么办呢？就采用了用外卖，哎，就用这个什么的这种方式。
嗯，
哎，我想吃的时候呢，我就让这个小哥帮我点一下，就是临去也好，闪送也好，这种虽然看起来挺贵的，比如他一单可能要十几块钱，甚至晚一点可能要二十多块钱，但是呢，通常来说，他不太按照这个重量来算，就是你只要重量不是上到了一个这个特别夸张的级别，它的价格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就这么多了。
闪送的标准是五公斤，只要是五公斤以下都是这个价钱。
啊、你说你想点五公斤的外卖，这个还是有难度的吧？这事儿。所以
一个人能吃完
那还是特别厉害的。
所以呢，我点一些比较便宜的外卖，你比如牛肉面，一碗牛肉面才18块钱，有15块钱。你这个15块钱的牛肉面，你说我要是花12块钱的闪送钱，这确实有点狠了。这即使对我来讲，我也觉得有点过这事儿。那么我的处理方法就是说，那没关系，我多找点人吧，对，大家一起订。哎，你说我订上这个200块钱的牛肉拉面，但其实也没。
你可以再点50块钱的烤串啊。
对，是这样的，对，反正就是说你大家多点一点，然后大家都分担一下，其实就还可以。这个数。
对，最近说起来，我发现我老公的上司真的是一个土豪，你知道吗？
啊，
就是自从我老公就是让他给他上司，就我之前送了一个知识送到他们公司之后，他那个上司曾经在一周内连续3天在我们店下单，然后第一次是点了一个粥58，然后运费是56。第二次点了一个热情，第三次点了一个深，然后到第三次
一个一个点是吧？
对，一个一个点。到第三次的时候，我们店员实在是忍不住了，因为我跟店员说了嘛，我说
友情提示了一下是吗？
对对对，然后店员就说先生，您这样点实在是太不划算了。然后人家就反问他，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然后那个，对，然后我们店员犹豫了大概10分钟，然后说没有，然后他就说，那不就行了吧？然后又继续爽快的在我们店下单，50几块钱的运费啊，这神经病，我自己都觉得哇，好豪呀。
其实我有的时候是不考虑这个运费的，就是说当我特别特别想吃一个东西。我又没有别的，那我就不考虑了。这件事我就不想了。我点过最夸张的。
不，我觉得运费的考虑它。
你说，
你还是要看时间吧，因为你算嘛，端端你比方说，我好不容易跑去一趟，然后打车的钱、打车的时间这些算到一起，其实你那50多块钱运费算不了什么呀。
其实没有特别
就单程的打车就是这个钱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要知道你的这个时间是与你等待的速度成正比的，对吧？ 就是你的费用如果越高，也就是意味着你距离他越远，那也就是等于他送来的速度会越慢。
但是啊，不是，你这事儿是这么说，就是我还是很少会点那种比如跨城点，像你们家这情况，你说你天天你住在石景山，不是你住在西边，然后天天点这个东四环的餐厅，那确实是有点过。但是一般来说，
我点菜桌我都受不了啊，我点菜桌都16公里。
啊，那倒是，对你这个是比较，
对啊，
那只能是
这还偏远。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端端，你点那个牛肉拉面，那个拉面不会坨吗？
哎，他们现在都是，他们现在做法
汤跟面分着放，
对，汤跟面分着放，而且呢，这个有些其实面如果那个甩，就是沥一下水还可以的。就是我在上海吃面的这个，他们可能也是因为面食多，或者就是我在北京吃面少，就是都是分开的，做都挺好的，然后很多还都有自己这种专门的这个叫什么包装啊，就盒子呀什么的都做得很合适，然后汤包括汤的这个量都是很合适的，你那个面正好放进汤，哎，正好是满的，但也不会多。哎，所以就是很标准化的一些东西，
我
觉得做的
还挺好。东方宫就是
对，东方宫其实也是那什么，上海就是没有东方宫嘛，我其实就是想吃东方宫嘛，其实。
上海也没有东方宫，深圳的。
上海好像有一家，现在据说是。
慢慢会有的，如果不被其他的同行给砸了的话，慢慢会
有。对，是这样。
哎，那你除了这种以外，你还有什么比较其他的点外卖的技巧吗？比如说我记得你会拼，对吗？就是这家店点这个，那家店那。
拼是这样，就是我用过说，比如说我会让闪送的人，我会在两家不同的店点东西。然后呢，我跟闪送的人说，你先去这儿，比如说我特别想吃这家的。这个叫什么玩意儿，我特别想吃这家的菜，但是我特别想吃那家的饭。当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就会用这种来回点单的方法。就是我觉得平心而论，还是比较感谢这个互联网的发达的。那么你以前其实互联网没有发达这么发达的时候，你是不太可能有这种选项的，说实话。就是
同意。
你是可以让人跑腿的，但是从这个事情肯定远没有
不可能那么便宜，
对，
不可能那么便宜，
对。
你现在几乎确实是说，
以前要跑腿只能用什么优步啊之类的嘛，没别的方法了。
对，你现在是说，你只要你只需要十几块钱，你几乎可以让他干任何事情，对不对？
也不会是任何事情，
不就是所有跑腿的这个事情都可以啊。你们不要搞得这么邪恶，你这就是这个属于脏心烂肺，你们这都属于好吧？这都属于
一动不动就开车的节目，对吧？
不是你这个就属于你们这都有问题，你们这人好不好？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说清楚。
我的意思是，十几块钱你那儿行，我这儿就不行了，我这怎么着都得20几。
对。那我就是我觉得总体来讲，你以一个相对比较低廉的成本，
对，
然后能够这个得到这个跑腿的服务，这件事情还是非常的方便的，
实惠的，
对啊，非常我觉得方便实惠。然后像就是你对于有时候确实是说你喜欢的东西，那你真的是价格不太敏感。我不知道你们，我有时候是有这种，我就是要在这个时候吃这东西，我就特别想，就无比的想，
然后就去吃了。
我会
我就直接去了。
那你一样啊，我懒啊，你去你不得打车来回吗？对不对啊？你是不是得打车来回？
怎么那么的光明正大的说了一句我懒呢？
那确实就是这个那什么吗？你是不是？
那我问你啊，就是你点了这么多年的外卖是吧？这个你觉得点外卖的过程中，你觉得最让你郁闷的是？
我给大家介绍一些点外卖的技巧啊，这个我真的真的是花了无数的血，就是其实不一定有多少钱，但是。你说你今天点一外卖，特别饿的时候点一外卖，然后呢，等了这个等好不容易等了叫什么玩意儿，等了一个小时，这外卖送到，然后你发现它特别难吃，你说你得，
还是凉的，
哎，你说你得多糟心这事儿， 所以呢钱没多少钱，而且呢大部分时间你也不太可能再有时间再重新点一遍了，对吧？所以这个是很痛苦的这件事情。点外卖的第一件事情要避开什么，我建议啊，要避开这些外卖平台自己的这种他们现在外卖平台其实都有自己的工厂，然后它包装成一家一家店的形式。
对的，
哎，这种店的形式就是说你看起来他们卖的东西吧都差不多，都是非常常见的这些所谓这个比较热门的这些标配，
各种盖饭，
哎，各种盖饭，然后这个什么面呀盖饭，现在品类这个开发的很多啊，有很多你想不到的，这个什么日式的这个盖饭也有啊，西餐的沙拉也有啊，什么这些。
最近好像特别流行那个叫什么东北脆皮鸡饭是什么？
不知道，这我没试过。所以然后你避开的方法是什么？我跟你讲，很简单。
看 logo 吗？
第一，你看这店吧，卖的东西基本上就没有个性，完全毫无个性化。你就发现这个店这东西基本都是大陆货，比如说之前黄焖鸡米饭火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店所有些黄焖鸡米饭的店，我也吃黄焖鸡米饭，而且我很喜欢。但是有些黄焖鸡米饭店，你是可以发现它是那种。有特点，
卖黄焖鸡米饭，
对，他会有一些自己的东西，然后包括菜单设置啊什么，其实他是有一些他自己的东西的。哎，他可能说，哎，这个可以大份加小份，那不是这个有大份，那个有小份，这个有中份，然后那个可以额外加这个料，那个加这个料，是有这种感觉的，你知道吗？但是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很多店，很多店的卖的东西全一样，它的规格也特别一样，就是没有那种。你感觉是一个机器在那儿设置这些菜单，很多饿了么啊什么这些外卖平台，其实有很多店挺逗的，他会在那个店介绍啊，或者说他会有某一道菜，其实是他说的一些话，比如说他跟你说
都是一样的，
记得点米饭，餐盒不免费，哎，就是会有一些这种，然后你首先要避开的是那些特别机械一样的，很简单，因为这种店都是这个工厂货嘛。哎，这个都是工厂货，你是
自营店是吧？
对，你是肯定不可能吃到特别好吃。就是这话是这么说，你说咱就是吃一碗这个，你就是吃一碗，咱说最便宜，你就是吃一煮鸡蛋，对吧？我觉得想把吃一茶叶蛋，想把茶叶蛋煮得好吃一点，也是有办法的。这跟钱真的没关系。不是说这个一定是贵的地方才能吃到好吃的，跟这没关系。我是知道，我是看得到有些小店，他可能卖东西很简单，就是个卖面的或者卖个粉儿啊什么这些的，但是他也还是希望我能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把这东西做得好吃一点的。是有这样的，所以这
是
第一个坑，这个要避开。第二个坑呢，就是说如果有选择，通常我会点同类里稍微贵一点的那个。因为原理是这样，假如说在我方圆3公里之内，对吧，有5家黄焖鸡米饭店，咱还拿黄焖鸡米饭举例，那么你会发现呢，他们的价格是差不多的，基本在一个区间，但是突然你发现有一家店卖的比别的店贵30%，我通常一定会，如果我都没吃过，我会选那家店。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不是傻子，对吧，你这个店主肯定不傻，这个你如果说他这东西大家味道
一
样，卖
贵
的
一般是不好
卖
的，
对啊，那就说明他肯定有点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如果是陌生情况之下呢，我通常会用价格来筛一下，我宁愿稍微多花一点钱，我会同这仅限同类商品，咱们只限同类商。第三呢，就是说如果你确实想吃到好吃的外卖呢，还是要避免点那种可能会就是因为时间呀、什么的可能会影响口味的，比如说在北京原来我很少外卖点面，
比方说薯条、
薯条也不太会点，麦当劳其实好一点，因为麦当劳有时候是说他那个正好在你附近有门店，他麦当劳
他时间控的好，麦当劳
对他时间控的总体来讲也比较好，还可以。就是你如果是一些外面的店啊什么的，我点汉堡的时候很少配薯条，就是因为我知道他来了肯定特别难吃，要避开点这种或者说凉了不好吃。你比如说你要是外卖点一个煲仔饭，那就完全没有，你到了以后就完全没有刚出锅的那个香味了，那我也不可能有那种焦香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就挺没必要的，就是这就属于不太适合外卖吃的这种食物。
是。
然后 外卖这东西呢，这个你说肯定是没有做饭健康的，这事儿是肯定的。而且呢，如果你说像雨田也好啊，像彬彬也好，这种做饭比较好的人来讲，他外卖通常来讲也不太可能做得好吃，哎，这是事实。但是呢，纯粹是一个为了懒人的这个这么一个选择。你像我们这种懒人，我也有，
也不全是。
我也有权利吃到好吃的嘛，啊，
对对对，没错。
像蛋糕这种东西，我们就不自己做吧，
其实
我们自己怎么做都不如这个于老板。
对啊，
对啊，
没错啊。
刚才东东说那个第一条的时候，他说第一条怎么避免吃到工厂货这条嘛，
嗯，
然后我第一想到的是你又破坏人家汪老师生意了，
问他不差我这一个生意啊，问题是对不对，
嗯，
人家
第二点是第二点是我现在想了一下，其实三个平台如果我作为用户的话，
嗯，
我最喜欢用的其实是美团外卖。
哦，真的吗？
为
什
么？对，因为是这样，就是你在饿了么你是不知道这家店有没有实体店的，但是美团外卖我都会点进去看实体店的评价，
嗯，
然后我只会，
美团是有实体店的评价，
因为美团和大众点评合并了嘛，现在他们合并了，
哦，
叫新美大，新大众点评美团，
哦，
叫新美大，估值特别高，
嗯，
然后所以我现在基本上都用美团，然后我只去那些实体店，然后我看一看，
嗯，
我看一看环境好不好，我一定是去环境就是比较干净的那种店点外卖，
嗯，
如果他的实体店我看到他的环境看起来就是很阴暗或者是光线不太好的话，
嗯，
我就绝对不会点他们家的外卖这样子，嗯，
对，我通常也都会比较倾向于点有实体店的，或者说是那个就是或者连锁店的，就我或者去过的连锁店的，我不大敢点，就是这个名字我没听说过，
嗯，
然后
这个你，但是啊，说实话，当你吃外卖的这个频率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
就无所谓了，
吃腻了是吧？
你必须开发新店，没有那么多老店给你吃，
对
吧？而且你像我住的这个地方，
嗯，
我公司还行，公司附近还是有些东西，嗯，你像我住的地方比较偏，其实跟你家有点像，那我就得从我周围这些什么麻辣烫啊，卖粉的，卖面的，什么黄焖鸡米饭里开发出一些好吃的店来。
那你看就麻辣烫来讲，那你就如果在北京的话，你就接着点张亮杨国福就完了，就
对，杨国福不同分店的水平也是这个不一样的呀，而不同分店对于这个食品保质的这个那什么标准是绝对不一样的，我吃到过很烂的呀，啊，你比如麻辣烫店，我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就是我其实就发现了一个什么呢？我以前是不太吃冒菜，就是我以前一直不懂冒菜和麻辣烫有什么区别，我现在也其实不太懂，但我现在的
冒菜是有串是吧？有那个
冒菜最好吃的是冒牛肉和冒老花，好不好？
冒牛肉和对啊，冒牛肉很好吃啊，我现在点这个就有冒牛肉啊，脑花
是
肉，
可是我在北京没有吃过好的冒菜。就是还是成都的冒菜好吃，嗯，
这个好，你不能拿原产地的标准比，对不对？这个
对，
啊，你已经是点外卖
了，有点太过分了。
但是我为什么，就是我其实我周围有好几家麻辣烫和这个冒菜店，然后呢我点了一点呢，就发现有一家店很特别，第一它的价格比别人都贵30%以上，第二呢我发现他们家呢除了冒菜，除了一般的店啊，就是说有很多种嘛，哎，这个串这个肉那个菜什么什么的，反正然后一串多少钱，一般就是这个形式。他们家呢这个也有这些，但是呢在这之外他家有一些特别，我觉得冒菜馆根本我都没想到这个麻辣烫馆会有这种东西，比如说牛肉面。我一开始就觉得，我以为是那种普通的四川，可能是打着四川旗号的什么红烧牛肉面。后来我点了一次以后，发现其实他是拿他自己冒菜的那个汤底加工后特别香的那个汤，他放了一些香油，然后他那个料也比，就是，还是有他很特别的地方的。那我就后来就变成一直点这个店了。因为我觉得他是做的更那什么一些，而他的肉啊什么的也会明显的比别的店更好一些。那我发现的原因就是因为根据第一它价格贵，对吧？比别人贵，这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二就是说，你看他菜单，你是可以看出一些不一样来的呀。
嗯，
啊，
嗯，
还是要挖掘的嘛。
也对，也对，确实是。
这个
挺痛苦的，对，尤其住在像我们这种住在比较偏远的地方的人，就打开任何一款，
那你就
卖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也是，我家附近真的没有什么正经能吃的，就是你比如说我想喝个酱汤，就只能喝汉拿山，这就是最好的了，
嗯、
最好的选择了。对吧，日本菜就不用考虑了，
那还不如自己动手呢。
你们知道有一个 APP 叫回家吃饭吗？
知道啊，
知道啊，
我还给人家、
那个、
我还给人家写过软文呢。嗯，
对，我曾经觉得就是反正你也要看，有些主妇做的东西就
还
挺好吃的。
可以，对，是的。
啊，你真的用过吗？
我用过，
我以前用过，对。然后就是他的那个，而且包括我员工嘛，我员工的妈妈，他们都有在做这个东西。因为而且确实是比较真材实料的，就是去菜市场买最好的那个种子什么的，然后还挺辛苦的，大概要烧个两三个小时这样。
嗯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要还是要挑，就是可能比如说你挑这个阿姨做的菜，像以前我在蓝罗的时候，我那个时候附近有一个阿姨，她以前是做医生的，好像是。我吃她的菜我就特别放心。
嗯，
但是也是要挑，对。
但是
好有道理，
我后来不太用的原因其实还是因为说我觉得他那里选择比较少，
不想吃家的味道，就想吃点地沟油，
就想吃点不健康地沟油跟味精的味道，你这玩意儿对吧。
嗯，特别懂，
就是他里面的选择我觉得有点太比较适，其实他那里比较适合什么呢，我以前经常点，就是比如说公司几个人，就像点餐厅点菜似的，一人点一个菜，然后大家一起吃。
每家对每家点一个菜，这样子、
嗯、
其实还蛮适合的。
这个挺适合的，确实是啊、外卖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都是外卖
老手啊，对啊，我现在因为确实平常做饭很少，然后呢又因为下班比较晚、
嗯，
所以我就不太愿意在外面吃，因为吃完回家很晚嘛，所以现在就真的是啊、
你介绍介绍有哪些菜不大适合在外卖点的？
哪些菜就我吃的比较恶心的呗？觉得
不就是你觉得哪些菜不大适合？比如说哪些菜只适合堂食，不大适合叫外卖？
那所有这个要火候的菜都不行啊！严格来说。
嗯，
你比如我刚才讲的煲仔饭，我点过煲仔饭，就是煲仔饭来了以后就感觉像一锅这个焖过的炒饭，就是炒饭冷了又焖了一遍，就是这种感觉的东西，就不好吃了吧，完全就没有它自己的那种特点了。然后
你还点过什么特别坑的？
我想想啊，还有特别坑的
牛排你点过吗？
没有，我没那么。
烤肉你点过吗？
啊，
烤肉你点过吗？
烤肉点过，烤肉其实还可以，就是我经常点，比如说我想喝这个天冷嘛，想喝点热乎的时候，我一般有几个选组合。第一个组合是韩国或者日本味增汤或者酱汤，然后如果是酱汤呢，可能我就会搭一份烤肉，就是店家烤好给你的，肯定没有现烤的好吃。但是因为他们那种烤肉吧，说实话你在店里吃，除非是那个特别特别好的部位，否则也就那么回事儿。而且韩式烤肉本身也会强调说是蘸这个酱的嘛，是蘸有这个调料的这种那什么，所以还好，我觉得我吃下来还可以接受。然后我自己其实现在这个当然跟外卖无关，就是说种类的问题，就是我自己现在不太吃黄焖鸡米饭了，我大概从半年多以前就不怎么吃，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做的店太多了，然后这种便利的这种所谓的半成品的包啊料啊，可能是不是它开发的越来越狠，所以呢你就发现，对，就是味道，其实刚开始我觉得刚开始第一年前年刚有黄焖鸡米饭的时候，这东西还挺香的，虽然你是吃得出来它肯定是很多半成品啊添加剂啊这种东西，哎，味精啊这些味道是有的，但是因为它里面就是它也会放很多新鲜的菜嘛，哎，进去一起，所以还可以。反正所以我会觉得好像说一个流行的东西时间长了就不要再点了。就是外卖其实挺有这个趋势，就是一段时间流行一个东西嘛。
嗯，
这感觉好像还是挺明显的。
是。然后还有就是 对，其实你刚才说火候这件事情，你简单一点就是，只要任何是脆的东西，你都不要点外卖。
对，干炒牛河我也不是特别建议，最好点湿炒牛河。湿炒牛河，
对，湿炒其实
湿炒其实很奇妙的是可以保留一点那个锅气的。
哎，我跟你说，汤汤水水、热热乎乎的东西特别适合，
没错，特别适合，
因为它运输的过程中就还有点那个闷烧的效果，
没错。对，是我很喜欢的，因为我不，我其实点外卖很多时候就是想吃点热乎的，就是汤汤水水的那种东西，所以各种什么，对对对，这个我有特别想推荐的外卖，就是这个北京上海都那什么，就我点到现在啊，有几个外卖是我觉得特别良心推荐的，就是作为不考虑运费啊，就是第一推荐的呢，鼎泰丰。鼎泰丰是我见过的外卖到了我这儿以后质量和堂食区别最小的，真的是真的，就是除非在外卖送的路程上出了什么意外，时间超过一小时，或者说再长，否则的话，你比如说我一般点他们家的，我也会点炒饭，我也会就炒饭，你到你这儿的时候你还吃得出来那个，就是那种颗粒一粒一粒，然后那个包油包裹的很好的那个状态，这个真的我挺佩服的，我真的是很佩服，就是它不会，它已经不是刚出锅那种温度了，因为你毕竟，但是仍然吃起来你不会觉得很腻呀，或者说很糊嘴，不会的。然后我有时候点个什么馄饨汤啊，点碗馄饨。然后有时小笼包，有时候小笼包点的少，小笼包我觉得不太适合，还是应该吃那个热乎的刚出来。但是鼎泰丰这个是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选择，非常稳定，真的，不愧他做这么多年那什么，就是稳，就很稳定。他也不会特别特别特别的好吃，但是你会觉得，我去店里可能也就吃这样了，就是这种感觉。这个是我特别良心推荐的，我觉得。第二，说实话是麦当劳。我觉得
麦当劳永远都是良心推荐，
对，真的是，因为你不会担心这件事情啊，而且投诉，就是如果我遇到过两次麦当劳时间特别特别长，那么投诉的过程呢，都让我比较满意，我觉得最起码说让我觉得虽然我吃这个没吃上，或者说我吃的比较晚，但是我不至于太糟心，这个我觉得大公司嘛，这个做的比肯德基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确实是比肯德基好一些流程上。
肯德基的炸鸡真的不大适合外卖。
对，肯德基很大部分东西都不太适合外卖。
因为一送到家基本上就油
慌慌的。对，我觉得肯德基以肯德基的这种密度，说实话，你打个车来回比找人送外卖贵不了太多。
对，是的。
还是直接去店里吃吧，肯德基这种。
又喝。哎呀，别的呢？西贝尔，你觉得呢？哎呀，
哎呦，不好意思，
什么声音啊？
顿顿打喷嚏吧，
我
有点咳嗽，咽炎有点
大。
西贝，我其实他拿出了西贝，当然我觉得他挺用心的。他外卖菜单和堂食菜单是不一样的，他把那些不太适合外卖的菜都剔出去了。西贝我觉得从质量上来讲是过关的，但是我不太喜欢西贝，就是因为我很难吃到满足感，就我吃他们家特别不容易吃到满足感，串也比较小，然后肉又少，
肉不多呗，
对，肉
不多，
然后这个
每一碗你就说肉给的少，
那不就是这个问题吗？对啊，而且并关键是它并不便宜啊，它的菜就不便宜，不算便宜啊，对不对？
是的，
这是我个人，但是从我同意，我觉得西贝是可以推荐的，就是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选择。
哎，于老板呢？就那你就是用过那么多就是服务商，你觉得？有什么比较好玩的事吗？或者说遇到比较奇葩的客人，比如说像王端端这样。
我不会直接跟店家发生关系的呀。
我们没有什么奇葩的客人呀，都挺正常的。
不，刚刚才分享了一个嘛，50多块钱还愿意去买的吗？
我那个是我们尊贵的上帝，
尊贵的上帝，
怎么能招其他客人呢？对呀、啊，
对对对，
我要遇到那么一个坑，得天天得跪着，跪着。
对，我们最奇葩的一个事儿就是之前叫闪送的时候，然后那闪送员拿了一个蛋糕走，是一个八寸的蛋糕，就是其实也要300多块钱嘛，也算挺贵的。然后闪送它是这样的，你下了单之后不是可以看到那个闪送员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吗？
嗯，
然后明明就是北边的单，你就看着他不知道怎么回事越来越往南边去了。然后后来就，然后过了一个小时，我那个客人说怎么还没送到，我们就去看客人的那个位置，发现哎，发现那个去看那个快递员的位置，就发现不对呀，怎么到南边去了呢？给他打电话，结果他就关机了。后来那个闪送员就失踪了，带着我们的蛋糕，
带着你的就把你的蛋糕接走了。
对对对，
天哪，
我们超无语，因为人家客人也是过生日嘛，人家是客人过生日嘛，就很生气啊，就想说我过生日完了之后没蛋糕，对吧？然后我们当时其实做的话也挺费时间的，也来不及了。后来就只能说第二天给您补送一个，完了之后这个蛋糕给你免单。然后我们打电话问闪送客服，问了好久，就说那个这个人到底到哪里去了，对什么去了，然后客服说我们也联系不上他，反正就是这么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那闪送不赔吗？这个钱
闪送的赔付非常非常的麻烦。他一般就比如说你的商品可能是300多块钱的话，他能赔你100就不错了啊。所以就是挺麻烦的这件事。而且他也是他的闪送的赔付是这样的，他也是说他会跟闪送员协调，然后让闪送员去赔这个钱。
但闪送员又不见。
像我们像经常会送坏的那种情况嘛，像比如说有一次一个闪送员，他就说他是那个本来他说他的蛋糕好好的，结果他进单元门的时候被那个小区的那个保安给拽了一下，拽了之后然后那个就毁掉了啊。然后那个闪送员呢，他的那个态度又很好，就一直在不停的给我们抱歉抱歉抱歉，对不起。然后看起来又是一个很老实的人嘛，人家也就是把那个坏的蛋糕又送回来了，就那样。然后这种时候他看起来也挺可怜的，因为说句实话做这一行的都很可怜嘛，都不是这种劳力的人。那我们要是跟闪送赔付，闪送的意思就是说你让闪送员赔付
赔吗？对，
我们也。对，我们也觉得不是很好意思嘛，所以一般来说也就是意思意思这样子。这种风险就确实是有的啊。
我其实，
所以我们还是提倡大家自提比较好的，就是到特殊的日子的话最好自提啊。
我其实觉得确实是有区别，你比如说紧时送，不过我有快一年没怎么用北京的紧时送了啊，就是以前我刚开始用的时候我觉得我体验挺好的，除了时间这件事情确实总体比较长，通常都在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但是他会告诉你，他会很明确的告诉你说我就是这么长时间。
对，
那么你如果说你接受这个那什么，那么总体体验是挺好的。我觉得因为他可能也是培训比较到位，再加上说他的这个利润相对也高一些，所以他的那个送货的人呢都会比较仔细，就是他对于你需求啊什么的，包括说你能看到他处理不同的这个食物的时候，他们有自己标准的流程和这个有些有甚至还有包装，然后他们自己也会很知道。你看他那个码放，就比如说你点一份餐，有汤有水有热的有凉的有冷的，他们都是会有那个不同的那种码放的这种这什么的规定的，能看到啊。所以还是就是反正就一分钱一分货呗，看你愿意掏多少钱在这事儿上呗，对吧？
是，
好吧，那今儿要不就先这样。
好，
也差不多，
都聊了一个半小时。那个孕妇得赶紧睡去了。
对，
对，也对对对，孕妇要早点休息了。
于老板，晚安吧，各位也晚安吧，
各位晚安。
好，大家晚安。
晚安
大家拜拜，
拜
拜，
拜
拜。
不投资给不投资。